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讯息祷告，也为我们的领受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讯息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这到底是一条什么路呢？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天父上帝，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想得清楚，恳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里面亮堂起来，让我们的心里面知道跟从耶稣是走的一条怎样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聚光灯照在了一条路上，聚光灯照在了一条路上，这是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路。镜头呢，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只见他正大步流星地走在前头，后面跟着的是他的12个门徒，他们看起来有些惊奇的样子，又有一些掩饰不住的害怕。走着走着，耶稣转身对12个门徒说了一番话，他简要地说明了他此去耶路撒冷的遭遇。原来这条路是通向耶路撒冷的，而耶稣去这条耶路撒冷并不是去朝圣，而是去受死。这已经是耶稣第三次对门徒发预言，预言他的受苦、受难和受死。第一次他在预言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他会被交在犹太教的领袖的手里而受苦，被他们弃绝受死。第二次他发预言的时候，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城里，他会被交在一般人的手里面去。第三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次，他重申了会被交在犹太宗教领袖的手里。此外，他还补充了他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也就是当时的罗马政权的手里。那么耶稣在这里用了4个动词来形容这些犹太教领袖和罗马政权者是如何对待他的。这4个动词就是被戏弄、吐唾沫、鞭打、最后杀害。显然在这条受难的路上，不是一组人的参与，而是好几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都参与在其中。犹太领袖、外邦的政治要人、一般的群众都参与在耶稣的受难当中。耶稣预言完他的受难以后，2个门徒突然间闯进了这个镜头里面，这是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他们两个在耶稣刚刚预言完他的受难以后，他们两个就走过来，颇有心机的，颇有一点小心机，就像两个颇有小心机的孩子对着爸爸要提出一个要求一样。他们对耶稣说，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都做给我们好不好？像普通的父母一样，耶稣很谨慎地来问他们，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好吗？耶稣知道他们对他刚才预言受难的那些话好像不是很理解，对他刚刚说到的要走的耶路撒冷的这个路好像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认为路的尽头一定是有一个大的荣耀在那里，因此他们对那个最后的荣耀非常的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之下， 耶稣开始把他们两个设法拉回到他的这个路上来。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既然与我同走这样的一条路，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那么耶稣说的这杯到底是什么杯呢？在14章32到42节记载，在客西马尼园子里面，耶稣自己都在挣扎，走上这条受死的路根本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他俯伏在地，他向父神祷告说，阿爸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最后他还是顺从了天父的意思，喝下了这苦杯。那么耶稣所说的他受的喜是什么样的喜呢？在1章8到11节，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圣灵呢就仿佛鸽子一样的降在了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能力，用圣灵给人施洗。这是耶稣，这里呢耶稣是想呢与兄弟两个呢来确认一下，确认他们是否愿意喝他所喝过的这苦杯，来受他所受的这圣灵的洗。那么兄弟俩很快就说，我们能，而且回答相当的肯定，我们能。接下来耶稣也非常肯定地向他们表示，在这条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所喝的杯门徒也要喝，耶稣所受的洗门徒也要受。不过他要提醒门徒，在这条路的尽头，任何的赏赐却不是由他可以赐下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在犹太人一听就知道的是指唯有上帝本身才有权柄赐下这最后的赏赐。显然耶稣透过这三次的预言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门徒，他去往这条耶路撒冷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是一条受苦受死的路。耶稣前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去受死。可门徒虽然与耶稣也同样走在这一条路上，可他们却好像走得漫无目的，很焦虑也很害怕。他们似乎对自己要喝耶稣的苦杯受耶稣的洗这样的呼召和命运并不是很清晰，以至于对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虽然心有悬念，但还是认为这个路的尽头终究是一个荣耀的大结局。他们也没有对他们的野心加以了掩饰和隐瞒，他们在乎那最后的荣耀和赏赐，在乎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耶稣左边右边的两个位子能够留给他们两个。可是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左右两边的那两个位子是被强盗占去了。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种荣耀，耶稣的确是以一个犹太人的王的名义登基了，可是他的皇位却是一个十字架，他的皇冠却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荆棘冠。难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言下之意，这被钉在十字架左右两边的这样的荣耀，门徒你们要吗？固然这已经是耶稣第三次 跟他们讲说，去往耶路撒冷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已经三次预言了这条路上他会受苦，并且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受死。可是在雅各和约翰的头脑里面，还是在幻想着那即将到来的荣耀，并且试图谋求到头来能够享有某种特权地位，或是享受某种优先优等的位置。两个门徒之后，镜头里面又突然间出现了十个门徒涌过来，他们看上去很恼怒的样子。原来他们是听见了这兄弟俩对耶稣所说的，对他们两个居然能够背着大家向耶稣讨这最后的功劳和奖赏，他们不甘愿。他们认为这耶稣左右两边的这个位置他们也要有一份，凭什么只被这兄弟两个占去了？他们也想为自己争取他们应得的位置和奖赏。这坐在耶稣左右两边这样的优势地位，显赫的位置，他们也要。镜头里的耶稣对着这满心期盼的十二个门徒，对着这头脑里一直幻想着最后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能够被升高，能够坐在他左右两边的这十二个门徒，耶稣面对着他们似乎并不觉得惊讶，他也没有责备，他反而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这些。只听他对门徒说，你们是知道的，外邦人有尊为那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来管束他们。原来门徒是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当时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社会的周遭都普遍地流行着这样的权力文化。君王、掌权者、大臣，他们手里面是操有权柄的，他们可以高高在上的来治理、管辖、管束下面的人们。门徒的幻想当中，他们是想要跟着耶稣之后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君王大臣那样的大官的形象，他们可以身居高位，可以手握权力，可以尽享人的尊荣。但耶稣却打破了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幻象，他说，只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听得出耶稣不想要他的门徒效仿这个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这种权力文化，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说，作为他的门徒不是跟从这社会的权力的风气的。他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紧接着耶稣给出了他自己的衡量标准，说出了耶稣是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是否成功的标准。他说，你们中间呢，谁愿意做大一些的人，你就必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意做那最大的首领，就必做更多人的众人的仆人。很明显的，耶稣的这个衡量的标准与当时的社会权力争夺的文化格格不入，且是针锋相对的。耶稣叫他的门徒不要紧盯那至高的权力，而是叫门徒思考并且转向那高的权力是用来服侍别人的，那做的最大的就是要下来服侍更多的人。耶稣最后以身说法说到了他自己，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这第三次的预言在这句高潮句子当中落下了帷幕， 聚光灯依旧照在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回顾我们刚才镜头下的这耶稣的第三次的预言，这预言就像是耶稣提前播出了一首悲天悯人的受难歌，把要即将在耶路撒冷城里要遭遇的事情简要地述说了一遍。可是跟在后面的门徒，他们把整首的音乐都听错了。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太习惯与这世界的旋律而共舞，他们对耶稣受难的歌根本就听不进去。如果把刚才这个迈向耶路撒冷的团队，要是我们能够把它画成一幅画，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团队里的每个成员，个个都是全副武装，浩浩荡荡，穿着华丽地走在这条路上，只是他们没有按照教练在前头所带领的方向走，他们背着教练，他们已经开小差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想法做法与教练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他们服从的是另一个游戏的规则，与教练所教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我们跟从耶稣，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耶稣就走在那前头，我们就跟在他的后面，只是无论耶稣在前头怎么样来播放悲天悯人的受难歌，想要让我们听清楚这个音乐，能够与他同行，我们都像门徒一样，我们会听错，我们也听不进去，我们也听不明白，因为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活在我们自己的幻想当中，我们每天也是与这世俗的音乐来共舞的，好像这首从天而降的受难歌与我们的生活格格不入。我们不喜欢谈受苦，不喜欢谈受死，不喜欢。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在俗世的成功中站立，有的时候迷失我们的理念，每一个的质素都想着往上能够爬升，我们想要从底层做起，一级一级一级地爬上去，做到高层。可耶稣的受难歌，还有他那不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的仆人之歌，却警醒着我们，要我们从那上面下来，与耶稣一起向下移动，去服侍别人，服侍周遭的人。这样的向下移动，根本就违背了我们里面的意向，也违背了这世界给我们的建议，也违背了我们作为这世界其中一部分的文化。是的，我们是在跟从着耶稣，走在他走的这条路上，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我们对追随耶稣受苦受死的十字架之路的内在的抗拒。我们不想走出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只想为我们自己多着想一点，只想追求我们个人的成功。可耶稣却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呢，不是这样。他要我们从我们的幻想当中出来，他要我们从我们自己设定的人生道路当中出来，让我们走出自己的世界，来跟从着他，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他要我们能够放下那身段，能够从上面下来，去服侍周围的人。因为耶稣本身做到了，他本为上帝的儿子，是最尊贵的，最荣耀的主，他却首先甘愿下来了。他很确定地说，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目的，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家的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人，甚至为人舍命。他就是以人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做到了，他也深信跟从他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能够做到的。当年的那些犹大帝， 甚至约旦以外的人都听到了耶稣的这首受难歌，其中的一些听从以后就跟从了他，固然对这首受难歌所播放的受苦受难的内容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但他们还是跟从了，尽管一路害怕着，他们还是一路跟着。就像加尔文所说，尽管这样的害怕和恐惧如影相随，但他们仍然能够忠心虔诚地跟从着耶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更快地能够转向神的儿子要我们去的地方，耶稣一说我们就立刻跟上他的思维，义无反顾毫无遗憾地去做，那当然好。但是我们看到门徒是有所保留的，他们的保留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宁可在耶稣的面前来露出自己的本相，来袒露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野心，也没有离弃了耶稣。他们还是继续跟从着耶稣，迈进了耶路撒冷的受死之路。我们看到耶稣体谅他的跟从者们，相信耶稣也能够体谅今天在座的我们的跟从者。我们和当年的门徒一样，也是在受着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洪流的漩涡当中不断的影响，我们也不断的在其中挣扎，我们也是那跌跌绊绊的来跟从耶稣的人。我们时常意志软弱，我们的信心也容易动摇，但是就在这不断的动摇也不断的得到坚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跟从着耶稣，并且可以像门徒那样跟从着耶稣走到底。也许别人会问我们，既然跟从着耶稣是要走这样的一条受苦受死的路，为什么你们还要跟从他呢？其实不用等到别人来问我们，我们自己有时也会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答案似乎是蕴藏在耶稣的另一处的经文里，8章35节，耶稣说，你凡要想要救自己那生命的，你必丧掉你的生命，凡是为我和福音而丧掉了生命的，你必救了你的生命。看来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的生和死的性命问题。耶稣的这句话显得有点硬碰硬，非要让我们来看清楚我们的生和死这个问题不可。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我们看清楚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会死的，我们会丧掉生命的，我们会死的。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迟一些，但无论怎样，我们早晚都会死的。你如果想要自己来救自己的生命，为自己而活，到头来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救不了你自己的生命，因为你肯定会死的。就算我们每天害怕失去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很想要挽留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为了挽留这个生命而在世上担忧焦虑，我们还是肯定会死的。事实是，人生有大大小小的苦难，我们在其中挣扎求生，不顺心的事情十有八九，有时候我们也禁不住埋怨，感到苦毒失落无望，我们还会在失落当中死去。这就是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想办法挽留自己生命的，你必丧掉你的生命的道理。如果你为了福音而活，为了耶稣而活，你最后也会死的。可是就在这个死里头却蕴含着一个生的奥秘。当你活着的时候，你为了耶稣而活，你去服侍别人，你会发现你仍然无法从你的苦毒苦难失落的情境当中逃离出去，你还会受苦，你也还会受死。但你会为了跟从耶稣，为他而活，你去听他的劝勉， 想方设法的从自我封闭的这个生活里面走出来，来服侍别人。你会去努力的睁开你的眼睛，来去看看那些周围的人，他们生命里面实实在在的需要是什么。你会去打开你的耳朵，去努力的来倾听他们的生命故事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调整，因为耶稣也与你同走在这条路上，他会不断的来引导你，来激励你，使你渐渐的活出一个超越你自己本来的那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那就是耶稣的生命进入了你的生活，你在活的是他的生命，你走的是他走过的这条生命之路。当死的时候，你会毫无遗憾地对着你的主交账，你对那造你的、赐你生命的那位自有永有的至圣者说：主啊，我感谢你陪伴我度过这有意义的、丰盛的、不后悔的生命，现在我将我的这个生命完全地交托在你的手中，生和死都由你，生死也不分离。你为自己总结说：这一生我跟从了主，值得。这也许就是凡要为耶稣和他的福音丧掉生命的，你必得回了你的生命的道理。那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还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来过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是想要走自己的路，还是来走这条耶稣的路来度过我们这一生呢？这个选择就是关于生或者是死的选择。生路或者死路的选择，是关于一个生命正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在今年这除夕之际，让我们一起来思索一下，在新春佳节开始的新的一年里头，我们要做怎样的选择？我们要不要更加坚定地跟从耶稣来走他的路？愿我们在这除夕之际，也借着耶稣这第三次预言的受难歌，和他来世要服侍人的这仆人之歌，彼此勉励，都像门徒那样选择走上那条跟从耶稣的道路。在受苦受死的旅程当中服侍他人，并在这条路上跟从耶稣到底，与他生死永不分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原来这是一条受苦受死中仍有主与我们同行的、有保障有依靠的恩典之路。原来这是一条在受苦受死的旅程中，我们要从高处下来，谦卑承担他人的生命，服侍他人的仆人之路。原来这是一条要把今生和永生的生命都放心地交在上帝你的手中，专心跟从耶稣的生命之路。求主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走上这条你借着你的爱子为我们预备的生之路。求主保守走上这条生之路的人会看清生命的本质，会从社会洪流文化的漩涡中警醒过来，从里到外跟从耶稣，愿意像你的爱子耶稣那样，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去服侍人。相信这也是你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对我们喜年堂整体作为基督的身体所发出的呼召。求主保守我们铭记主的呼召，下定决心在新年里跟从耶稣，走在他的路上，以服侍他人将这条路走到底，直走到你那里去。奉耶稣的名祷告，